舍己，背起十架，跟从我。门徒的生命成长如同从麦子到馒头的故事，经过揉、擀、发、蒸，生命重整，彻底改变。您做好准备，付上代价，跟随主了吗？
我是王牧欣，
我是林真儿，
空中的门训，
馒头的对话，
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牧欣，
我是真儿。
真情指数的环节当中呢，我们要来回答一位听友的问题哈。他说基督徒可以受洗两次吗？我是从小在教会长大的基督徒，最近啊被受洗的问题就给困扰了。我是在很小的时候呢跟着妈妈一起去教会，可能也就是个四五岁的样子吧，大概六七岁啊，我已经记不清具体年龄了，隐约觉得好像那个时候还没有上小学。教会里面呢有洗礼，我就跟着大人一起参加了洗礼，后来那就一直在教会参加聚会，也领圣餐。我回想起以前受洗啊，那个时候我对信仰是完全不明白的，我不明白受洗的意义。当时受洗呢，可能是对神也没有什么认知，就是隐约记得从水中出来啊，有牧者为我祷告，我就说阿们。我对神有一些粗浅的认知，可能在受洗之后的一两年，读小学的时候才慢慢的建立起来。我就想问一下，像我这种情况，我儿童时期的受洗是否有效，算数吗？我需不需要重新受洗？期待你们的解答。
首先呢，我想这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想要知道自己的洗礼有没有效这样的一个想法是非常好，我们非常鼓励的。因为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呢，这一生稀里糊涂的对自己的信仰从来没有过反思，很显然这位听众朋友是一个愿意认真的对待自己信仰的人，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态度。至于基督徒是不是需要受两次洗呢？首先我想我们需要重新去定义什么叫做受两次洗。是不是前面那一次洗真的是我们所说的基督徒的信仰的认知，然后圣灵的洗礼，然后你真正知道这是重生得救的一个见证和一个宣告。如果不是的话，我认为它只能够称之比如说婴儿的一个奉献礼，一个婴儿洗啊等等的。那这对我们福音派从真理的认知的角度来说，并不能够称之为你是一个受洗归主的基督徒。因此呢，并不是你受洗两次，而是说以前那一个洗礼并不是一个清楚的信仰的宣告见证和一个任性。所以呢，今天我们要重新来定一下，就是到底圣经对受洗的教导是什么。首先呢，我们知道受洗呢是我们基督徒的两大圣礼之一，也是耶稣基督的吩咐。耶稣基督在讲到大使命的时候就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我们从耶稣基督的教导里面知道，每一位愿意悔改归向神的人，清楚自己救恩的人，都要接受洗礼成为神的儿女。受洗并不是一个可选择性的，但是受洗本身对我们的救恩是没有贡献的，并不是说你不受洗你就不得救，或者你用某种洗礼你就不得救。因此呢，我们要把这两个事情分开。受洗呢，它就像领圣餐一样的，是我们的两大圣礼之一，也是耶稣基督的吩咐和教导。那另外呢，受洗是什么呢？就是信徒我们悔改信主的一个回应和公开的宣告。它有一个属灵的预表，就是预表我们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所以我们才要进到水里然后起来，表示我们在世人面前做一个新的宣告，说我已经悔改了，我已经受洗归入主的门下，成为上帝的儿女了。因此呢，我们从使徒行传第二章的38节经文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所以受洗呢，是我们在世人、在天使、在撒旦，也是在主面前的一个宣告，就好像我们去婚礼一样的哈。我们这两个人，我们已经结婚了，为什么要有一个大型的典礼呢？就是为了让世人见证我们两个的立约。受洗也是一个信徒在神面前与神立约的见证，一个记号，它是一个象征，我从此以后与基督联合了，我从此以后 与罪分隔了，我已经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了。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提醒说，我们受洗归入主的名下呢，是受洗归入他的死，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好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这是受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圣经的根基和教导。受洗的意义不在于它是为我们的得救加分，或者是说为我们的身份变成了一个全新的洗刷，并不是。因为我们再讲一遍，受洗是一个象征性的仪式，它是有象征的意义的，它也是我们非常非常重要的在世人面前的见证和宣告。然而真正的受洗的意义呢，它代表我们清楚明白我们自己现在身份的一个转变。受洗之前，我没有与这个世界脱离关系啊，我没有与我的罪断绝，所以受洗呢，就像我从水里站起来这一刻，我就宣告说，从此以后我是新造的人，我是上帝的儿女，我的身份已经改变了，我原来呢是属世的，我现在是属灵的，我原来是属肉体的，现在我是属基督的，我原来是属世界的，但我现在是属神的儿女，所以这是一个身份的转变和宣告。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向世人做了一个见证，所以我们受洗的时候会做见证嘛。我们来读我整个信主的经过，我原来不承认我自己的罪，现在我意识到我是罪人，我意识到耶稣基督为我成就的救恩，我接受耶稣做我个人的救主，然后我从此以后要归入神的家，在教会里面参与成长和服侍等等，这是你在众人面前的一个宣告，所以我们才会有受洗的见证分享。我曾经在节目当中分享过，就是我的小女儿她的受洗，她为什么会自己主动去做这一步呢？因为当时圣灵感动她说，这是她的一个信心的举动，她第一次要在神面前做出一个真正的信心的举动，就是从她自己的舒适圈走出来，做一个她自己不喜欢做但是神要她做的事情。所以她那么胆怯那么内向的一个孩子，害羞的孩子，她愿意公开的来做一个任性，公开的做一个宣告。所以受洗同样是一个信心的举动。综上所述，我们看到在你四五岁的时候你啥都不知，你对你这个受洗就是跟着爸爸妈妈做了这样的一个事而已，没有任何的意义，对你的信仰的道路，在你自己的人生与神的关系和世上的见证来说，没有任何的一个突破和一个转变。因此呢，我们认为在你自己受洗的这件事情上的确是不清楚的。如果你长大了，你要重新来任性，重新来接受洗礼，这是完全可行的，因为这是你在神面前一个真实的知道自己洗礼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话说回来了，如果有一些弟兄姐妹以前说，哦，我所信的那个教会它是点水礼，哦，所信的教会呢，他当时跟我是在一个
浴缸里
就给我受洗了啊，我现在我觉得我要更熟练，我要到约旦河去再受一次洗礼，可不可以呢？我想这是大可不必的，因为我们并不缺乏那一个洗礼让我们更圣洁更称义，或者是更成为神的儿女，因为我们已经是了，但那只是一个圣礼，那只是一个礼仪性的代表。可是如果有一天你去耶路撒冷，你去约旦河旅游的时候，你说，哦，主啊，我太想感受一遍
主耶稣被受洗的
那种感受的话我想你大可不必把它称之为你的第二次洗礼，你只能够说体验了一次在约旦河里面受浸然后上来的过程，但是那个和你自己的整个属灵信仰的历程是毫无关联的。
是在上周的时间呢，我们教会刚好有婴儿奉献礼，牧师以前对这个婴儿奉献礼并不了解，可是这一次呢，在教会的婴儿奉献礼当中，我学到了一个特别重要的真知。当时呢，主持奉献礼的牧者呢就说了一句话，说这个奉献礼并不意味着这个孩子与上帝建立了个人的关系，但他却是一个家庭非常重要的
宣告。
最最重要的是，这个奉献礼也代表着他们的父母，接下来他们要按照神的心意来教养这个孩子。我觉得其实这个对于我们每一个父母而言是个很好很好的提醒。大家不要认为说，哦，我的孩子只要奉献给主了，我只要让他受洗了，我就撒手不管了。不，婴儿的奉献礼是我们父母给自己生命的又一个 mark， 一个起点。因为从现在开始，我们要让我的孩子 孩子完完全全的去认识主，行在主的心意当中。我觉得这个提醒对于我们家长非常重要，因为很多的家长因为盲目的和错误的出于肉身的这样的一种爱，会说哦，我把我的孩子献给教会，我把我的孩子献给主，我把我的孩子奉献了啊，让他去受洗啊，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也在这里纠正我们很多爸爸妈妈关于孩子受洗这件事情。那同样我们也鼓励很多的一些弟兄姐妹们哈，不要在孩子完全对真理不清楚，对受洗不了解的情况下说哦你去受洗吧，而是把他们仰望交托在神的手中。那我们小组的姐妹的孩子呢，今年只有7岁，在前一段时间她受洗归主，是这个孩子主动跟妈妈说，妈妈我要受洗，父母从来没有要求孩子受洗，是这个孩子主动跟她说，妈妈我想要受洗。那妈妈就问她说，你为什么想要受洗？她说因为我知道上帝是真的呀，而且我的同学他们拜那些木头有什么意义呢？哇，我觉得当一个孩子他自己被爱所激励，被圣灵所带领的时候，我们当然觉得这是好的无比。但是如果这个孩子哪怕他到了17、18岁，他都没有被神与他之间的这种爱的关系所激励着去做这件事情的话，我们不鼓励父母强迫我们的孩子去做这件事哈。最最重要的是圣灵内住在我们的里面，这才是最重要的洗礼。形式和内核是两码事。在使徒行传的19:1-6说，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经过了上边一带地方，就来到以弗所，在那里遇见几个门徒，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保罗说，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他们说，是约翰的洗。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他们听见这话，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保罗按手在他们的头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一共约有12个人。我自己后来意识到说，洗礼这个形式对于我们每一个真正归信于主的弟兄姐妹们而言，就像一个婚礼一样，它是一个美好的开启。受洗对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而言，它是我们得救的一个验证，一个证明哈，但它并不是我们得救的条件哈。如果你自己没有真正的就像这里所说的奉主耶稣的名明白主耶稣对于我们的救恩，即便你在约旦河里受洗，你也并不是一个真正蒙恩得救的人。所以受洗的这个仪式对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而言呢，它不是一个必要的结果，但它是我们信心的彰显。
在每一次我们看待洗礼的真理的时候呢，我们在馒头的对话以前的节目里面稍微有分享过，重要的不是用什么样的形式，重要的是说我们遵行上帝的旨意。如果是遵行上帝的旨意的话呢，就按照神的心意，要信而受洗的就必然得救。所以洗礼是每一个信徒向世人宣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公开的一个任性。所以只要是条件允许的情况底下，我们都鼓励信徒要按照圣经的教导，以一个受浸的方式来表达我们与耶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的向世人的一个宣告。希望每一位信徒都可以透过受洗来彰显我们信心的第一步，就是顺服。
好，那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呢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